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东部将会有一场硬仗，已经做好为国捐躯准备。英国情报警告，俄军可能用白磷弹攻击马里乌波尔。宾夕凡尼亚州明星医生竞选国会参议员，获川普支持。法国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立旁有资格入选决胜负。对抗中共影响力，美国高层官员将会访问所罗门。美印线上峰会即将登场，白宫说不希望印度增加俄罗斯能源入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六个星期，由于一直无法按照计划攻陷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作战重心转移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据美国卫星图片公司 Maxar 捕捉到俄罗斯一条延绵13公里的车队南下的景象。根据8号在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附近拍摄到的图片，可以看到俄军的军用车队南下抵达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根据该公司分析，整个车队仲包括装甲车和载有大炮以及补给物资的军用货车。五角大楼认为，由首都基辅周边撤退的俄军重整旗鼓，投入东部顿巴斯的战争。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在向乌克兰人民的演讲中说，乌克兰将会面临一场硬仗，但是有信心会赢得胜利。他先前亦都表示，他不想成为英雄，亦都想多几年命，但是他已经有为国家捐躯的准备。俄罗斯军队准备针对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进攻。英国国防部11号警告，俄军可能用白磷弹攻击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英国国防部在推文公布的最新情报资料指出，马里乌波尔的战斗正在加剧，增加了俄军使用白磷弹的可能性。此外，英国情报官员说，俄军继续使用飞导引炸弹，大大增加了进一步导致平民伤亡的风险。英国最新情报还证实了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乌克兰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几次袭击，摧毁了几部俄罗斯坦克、车辆和火炮系统。乌克兰军队3月27号曾经指控俄军在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附近使用白磷弹攻击。白磷弹燃烧温度可以超过摄氏800度，即是说如果同人体接触的话，可以直接烧毁人骨。而长期接触白磷还会进入血液，毒害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导致多重器官衰竭。白磷本身的烟雾亦都会损害肺部。星期六，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支持宾夕凡尼亚州名人外科医生奥兹博士参选参议院的席位。川普表示，他支持明星外科医生穆罕默德奥兹博士作为共和党人参加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国会参议院席位的竞选。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兹博士聪明坚强，永远不会令你失望，因此他得到我完全彻底的支持认可。而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院竞选可能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几位候选人正在争夺取代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奥兹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知道改变我们派往华盛顿的人有几咁重要， 我已经准备好今次的挑战，我为此感谢他，我亦都好自豪能够得到他的认可。星期日，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对马克龙的连任构成意想不到的威胁。投票结束之后的票站民意调查初步显示，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都有资格进入4月24号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决胜负。投票站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8点开放，最后一个投票站在当地时间夜晚8点关闭。之后民调机构会开始公布初步的票站调查。在法国，这类民意调查的结果通常都非常可信。根据目前四间主要的民调机构在投票后的单独预测显示，马克龙在第一轮的选举领先玛丽娜·勒庞，预计马克龙能够赢得 28% 的选票，而勒庞就能够赢得 24% 的选票，两人都有机会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是竞争就会很激烈。勒庞向支持者表示，4月24号将会是关键，我将会将秩序带回法国。而马克龙亦都提醒我，大选还未结束，4月24号的选举将会对我们的国家和欧洲产生决定性的意义。据英国金融时报掌握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这个月派遣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访问索罗斯群岛，预计他将会同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一起出访。澳洲天空新闻台亦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自从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并且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事态发展的担心日益加剧。在一份安全协议草案泄露之后，这些担心显得更加强烈。根据该协议，北京可能将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派中共军队驻扎在当地，换取对该国更多的援助。该协议亦都为中共在这些岛屿上面部署军队和警察敞开大门。这份协议说，中共有权力部署安全人员，首位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任何中共海军舰艇亦都将会令中共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地深入太平洋地区，可能威胁到澳洲、纽西兰和夏威夷的安全。这项协议草案泄露之后，都令整个印太地区的领导人感到震惊。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线上峰会，而白宫已经表明不希望看到印度增加俄罗斯的能源入口。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日透过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将会继续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战争的后果进行密切协商，减轻对全球粮食供应和商品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安顾问辛克指出，美国不会为印度由俄罗斯入口能源设定任何红线，但是亦都不希望见到印度迅速加快采购。在西方国家制裁下，俄罗斯石油价格大跌，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印度由2月下旬以来已经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即使过去10年由美国的采购量不断增加，但是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国防设备供应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供应根据成本竞争力，对于面对邻国中共军队威胁的印度来讲至关重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印尼和美国将举行加鲁达之盾年度演习。印尼军方表示，今年的加鲁达之盾联合军演将在8月1号到4号在印尼的南苏门答腊和东婆罗洲举行，包括英国、澳洲、日本等14个国家将参与地面和抢滩登陆演习。一名美国官员说，今年演习估计会有3000名军人参与。印尼军方发言人艾伯特10号告诉法新社， 这个会是加鲁达之盾2009年创始以来最大型的一次演习。印尼和美国官员做上述宣布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上个月刚造访耶加达，今年扩大军事合作，象征美国和若干亚太国家正加强防御联系，而当前附近争议海域的气氛正趋于绷紧。这个地区紧邻的南海是中共宣称拥有几乎全部主权的关键水道，亦是数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共在年度会议上的关键争执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日前俄军撤离出靠近首都基辅附近地区，目前正整军准备在乌东展开大规模行动。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今日11号表示，俄罗斯军队接下来除了进攻遭围攻已久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还会朝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攻击。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当地时间11号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势已经开始，警告俄军在此持续集结军队。今早乌克兰各地都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东部、南部很多城市都传出爆炸声。俄军声称飞弹摧毁了乌克兰中部第四大城涅伯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10号表示，俄军将在乌东的州展开更大行动，接下来几日的战事至关重要。乌克兰总统顾问多利亚克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乌东打仗，乌克兰必须赢，包括拿下顿巴斯地区。一旦发生上述情况，乌克兰将能够有强大的谈判地位。俄罗斯军队已重整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目前负责作战并试图改善军区指挥部协调工作的是南部军区指挥官德沃尔尼科夫。针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屠杀平民的暴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表示，负责俄军行动的将领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期间已有对平民施暴的记录，因此美国研判他将接下来的行动中将继续策划针对乌国平民的犯罪，可能更为残暴。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亦都说，可以预期德沃尔尼科夫将会延续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暴行。德沃尼科夫2015-2016年间主持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指出，俄军正是累积他们的力量，更多的部队被重新部署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当局正是加强疏散顿巴斯平民，计划在4月11号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增加更多的撤离列车。中共正在甘肃玉门加速修建100多个可以存放足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的导弹发射井。中共内部人士称，此举是为了威慑美国，来到阻止美国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据每日邮报网站报道，今年1月份拍摄的卫星云图显示，玉门核武器导弹发射井修建工作中最敏感部分的工作已经完成，其中45个核武器导弹发射井的临时井盖已经被拆除。据悉，这些导弹发射井都可以存放中共东方41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美军军事分析人员称，中共正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修建一套可以识别入侵导弹的预警系统。中共对核武库的加速发展引发美国军方官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共可能想对美国发起突击性核武袭击。五角大楼的官员估计，如果中共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核武库，到2027年将增加为700枚，2030年可能会拥有1000枚的核弹头。 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就任满八日确诊感染 COVID-19。 亚当斯发言人李威透过声明表示，亚当斯10号上午起床时讲话声音沙哑，为保险起见采 COVID-19 PCR 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李威说，亚当斯暂时没有其他症状，已经开始隔离，今个礼拜剩余时间所有公开行程取消，但会以远距离方式持续办公。声明提到，亚当斯将开始服用免费提供给纽约市居民的 COVID-19 抗病毒药物，并鼓励所有符合资格的纽约民众领取服用。 Omicron 带起的疫情高峰消退之后，亚当斯今年3月解除校园口罩令和餐厅内用需出示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的政策。同一时间，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纽约市单日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7日平均值直逼1600件。一个月前亚当斯松绑防疫规定时不到600件。最近一周登上百老汇的影星丹尼尔·克雷格、马修·鲍德瑞克相继感染 COVID-19， 演出被迫中断。新泽西州长麦菲则是3月底确诊，但属于无症状患者。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曾因 COVID-19 大流行而暂停2年，今年白宫将恢复这一个传统活动。今年的活动将是复活节星期一，亦即是4月18号举行。滚彩蛋活动是向公众开放的节目，但因为参与人数有限，每年都供不应求。2022年的活动参与者是在4月7号从抽签中产生。一年内白宫草坪只有2个周末对外开放，而且是开放人行道，草坪亦都不允许踏入，唯有每年的复活节会是例外。小朋友可以在白宫的蓝草坪待上半日，尽情地在草地上跑、跳、滚、打，而且总统和第一夫人会亲自来到参加这一个特别的活动，并同孩子们互动。据白宫历史协会称，滚彩蛋活动只因战时困境、施工和恶劣天气而取消过几次。不得不取消滚彩蛋活动的总统包括杜鲁门、川普和拜登。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川普和拜登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取消了这一项活动。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礼拜一表态，敦促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同时对此前决定推迟对乌克兰提供坦克援助的德国总理肖尔茨提出了含蓄的批评。此外，德国商报当日援引德国军工企业莱恩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消息，该公司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多达50辆二手炮一主战坦克。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德国在几经波折后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反坦克导弹等防御性武器，而重型武器就意味着要对乌克兰提供坦克、大炮或先进的防空系统。多家媒体上个礼拜曾经报道指，尽管受到德国联合政府中以贝尔伯克和副总理哈贝克为首的绿党的压力，肖尔茨正推迟就是否向乌克兰援助德制坦克作出最后决定。白宫礼拜一公布了旨在压制枪支暴力增加的新措施，并宣布提名史蒂夫特德尔巴克担任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局局长。除了德特巴尔克的提名之外，白宫还宣布司法部已经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以帮助阻止所谓的幽灵枪。幽灵枪是指由人们自行购买枪支组件制成的不受管制、无法追踪的枪支。随着幽灵枪在犯罪现场变得越来越普遍，多个州已经开始限制它的销售。但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2021年3月曾经表示，更多的枪支法案限制了守法公民，对阻止暴力却无济于事。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使用枪支自我防御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见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这个将是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以来，普京与欧盟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内哈默在9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内哈默的发言人透露，内哈默在乌克兰访问期间就主动邀约普京会面，即使知道机会渺茫，但内哈默仍然希望尽一切努力推动和平进展。内哈默礼拜一在推特上表示，奥地利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表示战争必须结束，亦必须对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奥地利是欧盟成员国，但并未加入北约。维也纳在7号宣布驱逐4名俄国外交官，并称他们从事与其外交身份不符的行为。上海11号发布的疫情通告显示，尽管城市居民全部陷入封城，病例数仍然快速增加，在防疫局面严苛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上海民众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感到失望。近日搜索移民的数据在微信、百度和谷歌平台快速上升，较原先出现翻倍。在微信官方大数据分析指数微信指数上，移民自养的搜索频率飙升，在4月3号当日环比增加超过 440%。 相关消息热传后，百度方面不再对外提供与移民相关的指数，亦有网友评论说，能够移民就移民啦，这个地方太恐怖了。上海当局宣称有大约 95% 的病例在已经被隔离人群中发现，封锁高度限制了上海居民出门购买食物的自由，导致不少囤粮不足的居民挨饿，一些小区因为缺乏物资爆发与管控人员的冲突。还有一些民众表示，他们被送入半成品方舱，当地厕所都没有起好。搜索大陆社交媒体，截至这个礼拜仍然有大量上海居民表示现在处于即将饿晕冇命的状态，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援助。瑞典电信业巨头爱立信公司11号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全面暂停在俄国的运作，但会为当地的员工放有薪假。爱立信2月底就宣布将全面停止交货给俄罗斯。爱立信称正在同客户与伙伴交涉，首要任务聚焦在俄罗斯境内爱立信员工的安全和福祉，还说当地员工会放有薪假。现在宜居、可口可乐、高盛集团、麦当劳等数百家西方企业都已经暂停在俄罗斯的运作。法国兴业银行今日亦都宣布将出售其在罗斯银行的股权。中国欧盟商会礼拜一表示，已经致函中共国务院和副总理胡春华，详细说明北京的 COVID-19 控制措施如何扰乱欧洲公司的运营。欧盟商会说，大规模测试和隔离的旧方法已经不能够应对 Omicron 变体，北京应该修改政策。这封由商会主席伍德克签署的信函说，目前为控制中国 COVID-19 疫情而采取的措施正造成重大干扰，从物流和生产一直延伸到中国境内的供应链。欧盟商会建议中共当局修改中国的防疫措施，包括允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阳性病例在家中隔离，并让中国民众获得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他相信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有几万市民被打死。泽连斯基指出，侵乌的俄军已经将他们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完全摧毁，但尽管这样，俄国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攻势。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亦是侵乌俄军一直志在必夺的城市。俄军夺取马里乌波尔就可以打通前往2014年被其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通道。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马里乌波尔在俄军持续轰炸和袭击下已经满目疮痍，但是泽连斯基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却一时无法做独立的核查。但是如果属实，这个将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据《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四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这个月派遣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访问所罗门群岛，预计他将同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一起出访。自从2019年所罗门群岛同台北断交，并与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他的担忧日益加剧。近期在一份安全协议草案泄露后，这些担忧变得更加强烈。根据该协议，北京可能将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使中共军队驻扎在当地，以换取对该国更多的援助。协议称，中共有权力部署安全人员，守卫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任何中共海军舰艇，将使中共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地深入太平洋地区，威胁到澳洲、新西兰和夏威夷的安全。费城礼拜一宣布，将从下个礼拜起恢复一个多月前取消的室内口罩规定，成为全美第一个这样做的大城市。费城卫生局局长贝蒂·戈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是我们压制疫情的机会。他承认目前费城单日新增病例仅是142例，但远低过年初一日近4000例的水平。但贝蒂·戈莱强调，鉴于此前每一波疫情都会有随之而来的住院和死亡，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这样对我们的很多居民来讲就太迟了。但是基于费城的住院人数和其他基准， CDC 认为费城目前的疫情风险仍然较低，因此不需要实施强制口罩令。费城的最新决定亦都招致服务业的不满。宾夕法尼亚州餐厅和住宿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恢复室内口罩规定的决定非常失望。该机构声称，费城在作出决定前没有听取任何社区的反馈。推特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礼拜晚间表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埃隆·马斯克已经决定不加入董事会。亿万富豪马斯克上个礼拜一披露自己持有 9.2% 推特股份，并获提名加入董事会，董事职位本应该在4月9号上个礼拜六生效。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自称是绝对言论自由主义者，一直对推特持批评态度。他曾经表示将为这个社交平台带来重大变革。不过路透社称，一些公司内部人士表示，马斯克获得董事会席位的消息令一些推特的员工对未来管理内容的能力感到恐慌。在西方对俄罗斯实体实施制裁后，印度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自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购买了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礼拜一进行了长达一个钟头的通话。拜登向莫迪明确表示，加速或增加购买俄罗斯能源和商品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白宫在会后发布声明说，拜登总统今日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承诺，通过在清洁能源、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及扩大经济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加强美印关系。白宫发言人没有透露印度是否在能源入口方面作出任何承诺，但表示华盛顿随时准备帮助印度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仲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并特别关注全球粮食供应。拜登总统和莫迪总理期待着今年春季稍后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上亲自会面。日本厚生劳动省11号表示，一名抵达东京成田机场的30多岁女性感染了 Omicron 变异株 XE， 这个是日本首次发现 Omicron 变异株 XE 案例。这名女性曾经到过美国，据报道，这名30多岁的女性3月26号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无症状，曾经打过两剂疫苗。这个是日本境内发现感染 Omicron 变异株 XE 的第一病例。 XE 是 Omicron 的两种亚型 BA1 及 BA2 混合体。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 XE 变种的传染速度比 BA2 还要快 12.6%。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惊爆台湾系江派终结者，习近平锁定下一个目标。白罗斯总统激嬲普京，专程会面，因为呢件事。拜登同莫迪通话，敦促印度唔好购买俄国产品，顽强抵抗。乌克兰外长自豪系世界最强军队之一，批评港府法律骚扰。黎智英律师要求联合国介入调查。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目前中共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组已经开始进驻，其中第一巡视组巡视的单位是曾庆红、周永康曾经长期掌控的中共国安部。分析人士认为，七年没被打虎的国安系不排除成为习近平的下一波清洗目标。而作为反击，江派近日就佩洛西计划访台一事大做文章，公开质问习近平。近日体制内更加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如果真是打台湾，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江泽民家族搜刮来的巨额财富全部充公，以此作为战备资金。根据中共官媒的最新报道显示，今次中共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的对象包括中办、国办、中组部、中纪委国家监委、国安部等一些所谓的重量级机构。目前巡视组已经开始进驻，其组长人选亦都被披露。今次巡视组巡视的时间大概持续两个月左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第一巡视组巡视的对象非常敏感，都属于中共的国家安全部。而国家安全部最近刚刚有老虎落马，3月12号前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刘燕平被调查。对此，时政评论人士岳山表示，中共国安系统过去长期被曾庆红、周永康控制，江派人马遍布国安系统。江泽民时期的国安部长许永若是江曾的系，习近平第一任期时的国安部部长耿卫昌亦都是周永康的旧部。而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建立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对国安系统高层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周永康、马建、梁克亦都随之相继落马。因此岳山认为，七年未打虎的国安系不排除在下一波成为习近平的清洗目标。而另一方面，江派作为反击亦都一直动作不断，近日在海外传媒曝光佩洛西将会率团访问台湾的消息之后，迅速成为中共各大传媒关注的焦点。借此敏感时刻，江派利用手下的大外孙就佩洛西访台大做文章，公开质问北京是否会容忍佩洛西访问台湾，矛头直指习近平。这一篇江派文章大力渲染，强调说北京的反应必须是有力的，至少应当确保美国的下次试探不会更进一步。文章还引述习近平说，今年三月份习近平和拜登通话时，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文章最后威胁说，佩洛西访台如果成真，将会是对美国对华试探步伐的最大跃进，在最终的底线之前，将北京逼到退无可退的境地。江派喊话习近平，而外之意就是佩洛西都要访台了，现在你怎样办？明显是要将习近平逼上绝路。不过更令外界震惊的是，正当江泽民、曾庆红想坐等睇习近平如何出丑之时，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出现。 近日，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时政评论员袁鸿兵教授在接受海外传媒采访时爆出猛料。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消息说，习近平已经将江泽民家族利用权力贪腐所得的私人财产视为支持台海作战的战争储备资金。亦即是说，习近平如果真的要打台湾，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江泽民家族搜刮而来的巨额财富全部充公。而至于江泽派系原本想同习近平挖个大坑，想将2000多万台湾人置于极度危险之中，不料却变成自投罗网，反而让习近平收紧了圈在自己颈上的绞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全球谴责并制裁，近期不断传出被认为支持俄国的白罗斯可能加入侵乌战线，但截至目前却迟迟没有下文。近日白罗斯公布了不友善国家名单，但乌克兰却没有被列入。目前有消息传出，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2号要专程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普京会面。对此外界质疑，普京召见卢卡申科是否是因为白罗斯没有制裁乌克兰而表达不满。综合外媒报道，普京将会在12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太空发射场会见卢卡申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贝斯科夫和俄罗斯官媒塔斯社证实此事，会后将会举行记者会说明。另外，俄国日前已定一份不友善国家或地区名单，今个月白罗斯政府亦都跟进俄罗斯公布了不友善国家名单，并在8号起生效。但对比俄罗斯名单，白罗斯的版本上却少了9个，乌克兰竟然没有被列入。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4月11号通话，拜登向莫迪明确表示，加速或者增加购买俄罗斯能源和商品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会谈长达大约1小时，美国官员形容今次是坦诚的会谈。白宫在会后发布声明说，拜登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两位领袖强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共同承诺尊重印度洋、太平洋及其他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并特别关注全球粮食供应。他们期待着今年春天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上亲自会面。在西方对俄罗斯实体实施制裁之后，印度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自2月底以来至少购买了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而去年全年购买量大约为1600万桶。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总统明确表示，他认为加速或者增加俄罗斯能源或其他商品的进口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但一位美国官员补充说，我们没有要求印度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沙奇没有透露印度是否在能源进口方面作出了任何承诺，但表示华盛顿随时准备帮助印度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是一次非常坦诚的谈话，印度将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印度总理莫迪说，最近布查市无辜平民被杀的消息非常令人担忧，我们立即谴责了这个事件，并要求进行独立调查。莫迪还告诉拜登，他在最近和俄罗斯的谈话当中建议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直接会谈。印度试图平衡同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但同四方同盟的其他成员美国、日本同澳洲不同，印度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拜登上一次同莫迪交谈是在3月，他最近表示四方同盟成员国当中只有印度在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行动时有些不稳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多名高阶将领相继阵亡。如今又传出俄军负责炮兵情报的40岁宗教萨维诺夫上个月在乌克兰南部地区阵亡。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近日自豪地表示，乌克兰已经是世界最强军队之一。 4月11号，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运动领袖普希林表示，分离主义部队已经控制具战略重要性的马里乌波尔港口，但马里乌波尔副市长奥洛夫告诉 BBC， 尽管有报道说此地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但被围困在该市的乌克兰军队仍然奋力同俄军作战，马里乌波尔之战仍在继续。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已经有一个多月，俄媒报道说俄军第49集团军飞弹与炮兵师副参谋长、炮兵情报局长萨维诺夫中教3月12号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英勇牺牲。报道指出，萨维诺夫是在俄乌战事当中丧生的第32名上教或者中教，凸显了俄军在入侵期间不断失去高阶军官。乌克兰的顽强表现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近日自豪表示，乌克兰已经是世界最强军队之一。库列巴上个礼拜六接受美国传媒 NBC 访问时表示，我们知道如何战斗，我们有能力。不夸张地讲，乌克兰已经证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也许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库列巴补充，他指的不是数量，而是军队的战斗经验和战斗能力。同时他亦都呼吁北约以及西方国家继续提供先进的武器给乌克兰，让他们能够继续抗衡俄罗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律师团队日前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调查北京同香港政府对黎智英的多项刑事指控，形容这些指控是为了惩罚其言论的法律骚扰。黎智英的律师盖拉格在声明当中说，北京当局同港府将针对黎智英的法律武器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采取一系列措施惩罚他的言论，并阻止其他人发表意见。因此他敦促联合国同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追究中方责任。声明中引述黎智英的仔黎崇恩说，他认为父亲唯一的罪行就是在暴政前要求民主，并表示父亲面对堆积如山的审讯看不到尽头。盖拉格随后对美联社表示，他已经将相关诉求提交了给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该名人员分管意见和言论自由、反恐和人权、和平集会和结社权以及人权捍卫者问题，正在等待回应。
上海乱象多，美法旅行警告，中共作茧自缚。俄阵前换将美回应，乌俄一搏，未来三周战争有结果。奥地利总理回普京失望，助乌平民，美国州警署捐物资。推特最大股东马斯克决定不加入董事会。物价涨引选民不满，金利奇说威吓不能够拯救民主党中期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中共管控措施日趋严厉，上海很多民众陷入商品短缺的困境，一些市民在忍饥挨饿，就连上海领事馆的七名海军陆战队员都面临食品短缺的困境。4月9号，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 CEO 贾里德·尼尔森在推特上发了他在上海的封城日记，他写到，上海封锁日记第22日，我成了大白食物运送者。大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有穿着白色防护衣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称呼。他提到检测呈阳性的居民被带走集中隔离。据消息说，这些被隔离的人环境条件非常差，没得冲凉，只有流动厕所，没有热水，当然亦没有隐私。他说这个是一个可悲的情况，我们都希望检测出阳性的人能够在家进行隔离。尼尔森自爆已经接受了15次核酸检测，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被拉走隔离，快递被取消， 买唔到肉同水果。今日4月11号，中国欧盟商会致函中共国务院，反映中共的防控措施同在华欧洲企业带来种种伤害，包括物流、生产经营同供应链等方面构成沉重压力。信中仲反映，因为封城已有30%外资企业运营停止，亦动摇外资对中国的信心。除了外企的困境，好多外国公民更是陷入艰难。韩国三星集团前高管柳先生对大纪元说，外国人在上海不懂中文，可能抢不到菜。他提到，社区封控以来，我们这里有很多群购物团，但是整日要看手机购物。柳先生因为中文讲得好，有时可以同社区民众以物换物，他感觉邻里之间仲是愿意帮忙的。而韩国电视台11号报道，上海部分居民已经断粮断水，当地40万外国人亦受苦，其中独自居住在校外的韩国学生估计有150至300名，在难以找到食物的状态下，他们孤立无援。另外，即使有菜，价格亦是高得惊人。香港演员陈浩文的妻子蒋丽莎日前在直播中说，买到天价菜，平时50元人民币的菜，现在连运费竟然要2000人民币。他表示，一般家庭根本吃不起。近日不断爆出中共清零政策下的人间惨剧。4月9号，微博上一个求助贴说，两位老人在家中都呈阳性，90岁老人目前肺气肿、胸闷、高血压，而另一位70岁老人从居民楼上二楼跳落去找居委，仲是没人管，因为现在居委会没人了，已经瘫痪了。面对目前状况，美国国务院对中共疫情管控表示担忧，同时批准关闭上海领事馆，允许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紧急和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自愿撤离。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发布旅行警告说，基于中共的任意执法以及对大流行病的清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香港、吉林省和上海市。对此，中共外交部表示不满，说这个是毫无根据的指责，表示要坚决反对，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自称，中共的防疫政策是科学有效的，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波疫情充满信心。目前西方国家正在探讨和尝试与病毒共存，而中共不人道的清零政策使中共在国际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孤立，外界对中共严苛的清零政策越加质疑。对于美国政府关闭领馆、出台旅行禁令，观众朋友，你认为有必要吗？你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和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呢？俄罗斯近日任命了德沃尔尼科夫来担任俄军入侵的新指挥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昨日10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以残害平民和残暴出名，任命他这个吻合俄方作风。沙利文预计德沃尔尼科夫将继续策划针对乌国平民的犯罪和暴行。沙利文还指出，任命乜嘢将领都无法抹灭俄军已呈现败仗的事实，美国决心尽一己所能协助乌军抵抗俄军。60岁的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战争中，他指挥的俄军部队以镇压异议而闻名，作战方法之一就是摧毁城市、发射火炮，在持续攻击中投掷桶装炸弹，使数百万叙利亚平民流离失所。联合国表示，这场长达10多年的战争造成35万多人死亡。乌克兰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亚今日表示，在首都基辅周边地区至今已发现1222具遗体。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周一4月11号亦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击已经开始，俄罗斯的新战略可能会导致更多乌克兰人民遇难，这个亦迫使西方领导人考虑 俄乌响恶战中到底愿唔愿意提供更多攻击性武器俾基辅？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瑞安今日11号话，未来三周将决定乌克兰战争结束。如果西方能够提高向乌克兰提供物资嘅紧迫感，达到柏林空运嘅水准，乌克兰就能真正取得胜利。近日泽连斯基响接受美国 CBS 采访时话，鉴于战争向南部同东部转移，乌克兰嘅命运取决于美国是否支持。泽连斯基感谢咗美国迄今为止提供嘅卓有成效嘅军事援助，但补充话，佢响好耐以前曾向美方递交咗一份乌克兰急需物资嘅特殊清单。据法新社嘅报道，俄罗斯入侵后，美国采取向基辅提供大量军援，但是拒绝提供作战飞机重型武器的平衡做法。随着俄军被控的暴行案越来越多，白宫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要求白宫采取更多行动帮乌克兰击退俄军。为了回应各方批评，白宫公布了迄今提供给乌克兰军事物资的详尽清单。除了拜登已向基辅提供的24亿军事援助外，还包括1400套刺针防空飞弹系统、5000枚标枪反战车飞弹、7000件其他各式反战车武器、数百架弹网刀无人机、7000支突击步枪、5000万发各式弹药、激光导引火箭、反火炮和反无人机雷达、轻型装甲车等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11号对 ABC News 表示，美国正日以继夜运送我们自己的武器到乌克兰，同时安排和协调很多其他国家提供武器援助，每日都有武器运到乌克兰。奥地利总理莱哈默结束访问乌克兰的行程后，在今日11号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两个人谈了大约75分钟。CNN 报道说，莱哈默成为俄罗斯入侵以来首位与普京会面的欧洲领导人。莱哈默会后发声明直言，这个不是一次友好的访问。奥地利政府亦说，莱哈默与普京之间的对话非常直接、公开且强硬。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9号亦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泽连斯基并肩走向基辅街头，为乌克兰民众打气加油。从俄外长库列巴到泽连斯基，两人都在访谈中强调顿巴斯大战的决定性意义。约翰逊的特访基辅之行亦显示着大战前夕，欧盟已形成了统一，站在支持乌克兰这边，赢得这场大战。泽连斯基除了呼吁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更多重型武器，还呼吁对莫斯科实施打痛制裁。而普京前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洛夫亦说，西方国家如果真的停买俄罗斯能源，或者就能结束俄乌战争。俄国其实不在意其他国家扬言要减少使用俄国能源。自从俄罗斯无差别攻击乌克兰平民证据曝光后，美国各州地方政府警署、执法机关以自发性的行动与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合作，向乌克兰捐赠防护装备，希望能够帮助乌克兰民众在俄罗斯侵略中自保。据 CNN 报道，上周内布拉斯加州州长李克茨已宣布将向乌克兰捐赠550件防护装备。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亦宣布，这个州公共安全局及18个执法机构在努力之下将会捐出680件装备。而从俄国开战至今，美国各州从东岸加州至西岸佛蒙特，越来越多州地方警署都加入了向乌国平民捐赠非致命性防护装备的行列，而这个做法亦是史无前例的。马斯克在成为推特最大个人股东之后，不断发布有关推特的管治文章。然而推特公司的执行长阿格拉雅尔4月10号晚间突然宣布，马斯克决定不加入推特的董事会了。根据福克斯报道，阿格拉雅尔在推文中说，他和董事会多次讨论邀请马斯克加入董事会事宜， 亦直接同马斯克交涉此事，本月5号决定委任佢为董事，原定9号生效，但马斯克却表示无意加入推特董事会。阿格拉瓦尔写道，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安排，但未进一步讲明马斯克拒绝的原因。阿格拉瓦尔亦强调，马斯克仍然是推特的最大股东，公司亦会对他的建议保持开放态度。报道说，推特4月5号宣布邀请马斯克加入董事会当日，当时马斯克仲发推文说，期待在未来数个月与阿格拉瓦尔和推特董事会为推特做出显著改善。马斯克近日发布多则关于推特改革的方案，引发了人们对马斯克是否有计划重组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猜测。此前，马斯克一直对推特关于言论自由的承诺提出质疑，他还征询网友是否想要编辑按钮，有 73.6% 的投票支持。川普创办的真实社群的首席执行官鲁内斯最近表示，很明显推特而家似是一座鬼城，他们迫切需要马斯克到那里。他还表示，他认为马斯克可能和我们一样相信言论自由，马斯克很可能希望更多的参与推特的运营。据报道，此前推特和马斯克达成了一个协议，他肯担任董事会成员时不能够拥有推特的 15% 股份。外界猜测，马斯克拒绝加入董事会的决定是否想购买更多的推特股份。随着通货膨胀持续升高，以及俄乌战争仍充满未知数，有迹象表明美国人的情绪越来越不满，亦让民主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亦亮起红灯。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70% 的美国民众认为经济状况不佳。另外一份 CNBC 民调显示，有 81% 的人认为今年将出现经济衰退。民调机构盖洛普发现，美国引用通货膨胀作为首要议题的比率达到1980年后最高。资深经济学家科丁说，油价、食物及房屋价格大幅上涨，对很多家庭造成巨大负担，而拜登政府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说，这个是暂时的，人民应该挺过去。这个不是暂时的，很多人无法就这样撑下去。这个让人对拜登的政策大大失去信心。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星期一4月11号在福克斯新闻上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指出了民主党正在遭遇中期选举的重大问题。金里奇说，随着选民对民主党政策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失望，众议院共和党获得25至70个席位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为了保住民主党中期选举中的优势， MSNBC 分析师约翰·克尔曼在节目中透露了民主党人正在考虑将使用一种恐吓黑暗政策，而金里奇抨击了这种做法。他说，通货膨胀是政治上最具破坏性的事情，而为了减轻损失，民主党人想让川普成为共和党的代言人，然后对川普进行攻击，说川普是美国政治中的一股非民主力量。他还举例说，比如维珍尼亚州前州长特里麦考利夫就试图用恐吓战术将现任州长杨金和川普联系起来，结果惨遭失败。民主党的恐吓活动反而将杨金送上州长宝座。金里奇说，对民主党来讲，他的基础只有 35% 的选民，而想让人们因害怕川普再度当选而投靠民主党的策略，并不能够让那些花90多美元给邮箱加油的人改变投票方向，亦不能够打动那些认为杂货价格暴涨的人。穆迪公司正在研究2022年中期选举。赞迪指出，目前看来民主党的道路非常艰辛，众院的差距非常微小，参院则为5-5波，大部分美国人从未经历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尤其是油价，这个让大家非常沮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